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愿神带领并高抹我们以下的学习。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系列，冯师母呢将在今天第七讲里和我们谈最好的辅导。最好的辅导就是主耶稣的榜样。亲爱的朋友，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听课。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开始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今天我们要上第四课，第四课的主题是最好的辅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也遵循一个最好的榜样，一个模范。那身为基督徒的传道人，我们又进行辅导的事工，当然以耶稣基督的榜样作为我们的方法，我们模仿，我们效法他的方式，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模范。那以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想法、他的说法、他的做法为我们的榜样，那么我们就能够进行比较有效的辅导。一个好的辅导，它不是过于依赖它的技巧、它的策略，而是运用了神的话、圣经的原则，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以主耶稣为我们的模范。我们坚信我们的所信的，我们坚信圣经的话语都是真理，都是真的，都是事实。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对神的爱，对永生的盼望是有确据，坚定的相信，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教的辅导，好的教牧辅导。身为一个基督徒，除非我们先认识神，我们的生活是以敬畏神为主的，否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教导别人，不知道怎么去劝诫别人。因为我们若是不认识神，我们就跟一般的辅导没有两样。如果我们是一个认识神、我们敬畏神的人，那么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神。我们虽然跟人相处，我们虽然对人进行辅导，但是我们借着人，我们侍奉我们的神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尊敬神的态度，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把握，我们不害怕，甚至可以说我们是非常自由的，因为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很自由的、有把握的来介绍圣经的真理，帮助跟我们交往的基督徒或者不信的人，帮助他们学习怎么认识神，怎么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怎么把圣经的原则运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有限度的，我们非常有限，我们受到健康的影响，受到知识的影响受到情绪的影响，我们不完全，我们的情感也困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 在生活上不是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跟一般的人都一样的，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我们会生气。那所以我们自己先是要不断的学习，在灵性里面成长，否则我们就不能够了解别人心里想什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主耶稣，没有上帝，我们是非常空虚的。我们遭遇到困难，如果我们不知道向神求助啊，我们不知道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做，神要怎样帮助我们，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也没有出路。所以主耶稣是人类唯一的需要，人人都需要主。靠着圣经的真理，以圣灵的引导，我们再看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做的、所说的，他是怎么做，我们效法他的好榜样，我们才能够解决自己、解决别人的问题。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主耶稣跟世人交往的典范。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因为他能够让小孩子喜欢他。你知道小孩子是在旁边不声不响，他一直在观看，在他的心里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什么是好人？好人就是喜欢我的人。什么是坏人？坏人就是不喜欢我的人，忽略我的人。小孩子是很单纯的，很简单的。那主耶稣呢，他就是小孩子就跑到他的身上来了，小孩子就要跟着他一起。那门徒就不喜欢有小孩子簇拥着主耶稣，门徒就要把小孩子赶走。那主耶稣就把小孩子抱在身上，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像小孩子才能够进神的国。小孩子喜欢主耶稣，因为他们看得出来主耶稣关心他们。小孩子喜欢主耶稣，年纪大的人也喜欢主耶稣，生病的人、瞎子、瘸子，他们都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都喜欢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爱他们，他们知道主耶稣是坦诚的，他是能够体恤人的软弱的。虽然主耶稣贵为神的儿子，可是他成了肉身，又住在世人当中，所以他了解人心里所想的，他亲身也担当了人的软弱，他亲身也体验到人的软弱。所以呢，主耶稣他是很了解人在想什么的。主耶稣他的个性很特别，主耶稣他受到人的欢迎，因为大家知道主耶稣是关心人的。所以有一次主耶稣走在路上，有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的病，她就想，我只要摸一摸耶稣的衣服，我的病就好了。所以呢，她就跑去摸了耶稣的衣服。主耶稣他知道他有能力从身上出去，他想找出那个谁在摸他的衣服。所以这个女人她就很害怕，她就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耶稣。耶稣很快的就医治了她，立刻就医治了她。然后因为什么这个人他会想要去触摸主耶稣的衣服呢？因为他相信主耶稣爱他，他知道主耶稣有能力，所以呢他了解耶稣的爱，对人是非常公平的，是非常宽大的。主耶稣的确也毫不吝啬，毫不计较，他就是把他的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医治了这个女人。跟耶稣同时代的人， 都觉得，如果我是一个神圣的人，我是一个圣洁的人，那我就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所以呢我绝对不会我交的朋友一定是有限的，我一定交的朋友是跟我自己差不多同等级的人。但是主耶稣他是一个圣者，他是神，可是他不是这样子，他是一个圣洁的人，但是他不是这样。主耶稣在街头巷尾到处他都工作关心人，逮到机会他就帮助人，他绝对没有假冒为善的那一种人的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或者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种气焰。主耶稣没有，他的生命不断的流出，不断的表明人在他心目中是相当重要的。在他的心里面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神，第二个就是人，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在主耶稣的眼中看为是重要的了。主耶稣他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深深的关怀人类，他也不怕人知道，他很容易的就触摸到人心的内心深处。比方说有一天拉撒路死了，主耶稣等他埋葬了以后才去他的墓地去看拉撒路的坟墓。拉撒路的姐妹马大玛利亚有一点责怪耶稣，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你如果早一点来，你有医病的能力，他就不会死了，他就不会埋在这里啦。可是主耶稣没有为自己辩解什么，当主耶稣站在坟墓前面看到拉撒路的人家人是这样的伤痛，主耶稣也流出了同情的眼泪，他不怕人家看到他泪流满面，这个事情也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医治病人不是因为要人去跟随他，乃是因为主耶稣关心人。比方说他看到一个妇人，因为那个人他的孩子死了，他哭得死去活来，这个事迹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很多人都说没有希望了，这个孩子已经死了，但是耶稣怜悯这个妇人，主耶稣动了慈心，自动的主动的就去叫那个孩子活过来，旁边的人都还笑他呢。主耶稣甚至把他的手放在孩子的棺木上面，按照犹太人当时的习俗，他们用的是没有盖子的棺，主耶稣用手抚摸这个棺木，按照他们礼仪的律法就成为不洁净的人。可是主耶稣不理会这些，因为他首先关心的是人的需要，是这个妇人他的需要。有一天主耶稣碰到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来找耶稣，那个人他一定是身心受到巨大创伤的人，因为麻风病人他们很丑，他们身上有很重的味道，很臭，而且当时麻风病人他们是必须要隔绝的，不能跟人住在一起，他们要远远的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当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他们要告诉所有的人，小心小心，我是麻风病人，我是麻风病人，我是不洁净的人。所以那一个麻风的病人，他的身体他的心灵都是受伤的人，他常常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爱的，是一个让自己羞愧的无地自容的人。可是那个麻风病人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是一个不值得人爱的人，可是他还是向耶稣说，若是你肯的话，求你医治我。主耶稣就动了慈心，主耶稣看着他说，我愿意，我肯。主耶稣就医治了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 主耶稣的慈爱他有实际的一面，他是有行动的，是记载下来了，所让所有读过的人他都心里有这种感动的人，他的爱心跟实际是并重的。当雅鲁的女儿复活了以后，当主耶稣医治了雅鲁的女儿以后，他就吩咐人拿食物给他吃，他知道他饿了。所以主耶稣他不只关心到人心灵上的需要，他关心到人生命上的需要，身体上面的需要，他也注意到那个人肚子饿了，需要吃东西了。所以呢，主耶稣他总是对人始终如一的关怀，可是他没有声张，没有嚷嚷，没有到处炫耀。包括他死而复活，他还是继续的关怀人。比方说他复活了，他关心到那些门徒心里是这样的软弱，他就向他们显现。主耶稣对这些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当在海边的时候，主耶稣为他们预备早点，他们出去打鱼了，他们都软弱了，那些门徒心灵软弱，他们想，哎呀，我们跟随了他那么久，结果遭着这样的下场，我们不如回去做我们原来的工作吧。所以他们都回去打鱼了。主耶稣体谅他们，主耶稣在海边为他们预备早餐，跟等到他们打鱼回来了，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餐。这样的爱心，这样的关怀，到哪里去找？主耶稣他对人类内心的需求，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他能够注意到观察到别人心中隐藏的需要或者问题，他就回答那些真正的问题，那些真正的需要他就为他们解决。那有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他要求耶稣医治他，耶稣不但医治他，耶稣走过去用手摸他，耶稣有的时候用一句话医治人。可是这个大麻风记载在马可福音1章40节到45节，主耶稣用手去摸他。主耶稣他不需要，因为在当时大家都知道麻风病好像是会传染的，我们现在知道麻风病没有最直接的传染，除非我们去碰到了他的伤口。现在的麻风病也是可以医的，但是在当时麻风病是无药可救的，这些人只有等死的份。但是主耶稣医治他，走过去用手摸他，使得这个麻风病人他的心灵也得到了医治。你想想那个得麻风病人他的感受，有人敢摸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这个人有这样大的爱心呢？他一直要去警告所有的人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要接近我，因为我有危险。可是主耶稣他了解这个人不单他的身体患病了，他的心灵也不太健全，所以主耶稣必须要完全的医治他，使他完全的得到康复，使他可以回到人群里面生活，不再过那个孤苦无依羞愧的生活。主耶稣依照他一贯的作风，他要人得到全然的医治。所以每次我们读主耶稣的事迹，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所散发出来的那个爱心，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浑身都充满了爱，这是主耶稣讨人喜欢的那一部分。可是你要知道，主耶稣也有一部分是讨人厌的，那是什么呢？我们可别弄错了，说哦，我不讨人喜欢，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不是，主耶稣他对某一些人来说，主耶稣是非常讨厌的。那是哪一种人呢？那就是法利赛人。 什么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就是自以为是，他们绝对的遵守旧约的传统礼仪，但是他们失去了爱心，他们对人的需要毫不关心，他们只关心我有没有遵守礼仪。他们对旧约圣经是非常熟悉的，可是他们熟悉了却是没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人，有懂得真理却是没有行为没有爱心的人，主耶稣不喜欢。所以呢，主耶稣常常想要去纠正他们。每当主耶稣一开口纠正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没有想到主耶稣是针对他们说话，他们还觉得诶，他的道理稀奇，他口出恩言。可是仔细想一想啊、哦，原来主耶稣是责备我啊！他们越想越生气，他们就要想办法来对付他。主耶稣他使法利赛人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抵触了他们所谓的虔诚跟神圣。主耶稣他所说的话，他所要求的虔诚，他所提到的神圣，跟法利赛人所想的是不一样的。主耶稣所说的虔诚神圣，包括拥抱了大麻风的病患，包括与税吏娼妓谈话。可是法利赛人可不这样想，他们觉得税吏，哎，那真的是一群啊、非常低阶层的人，娼妓怎么能见得了上得了台面呢？那简直是不能来往的人。麻风病那怎么行，太可怕了，那个病会传染的，他是不洁净的人。主耶稣不但与这些恶名昭彰的人，在我所谓的恶名昭彰是在这些法利赛人眼中看为恶名昭彰的人来往，而且主耶稣还跟他们相交，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接受呢？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不能接受主耶稣，他们觉得主耶稣这个人在交朋友方面那个趣味很低，所以他们就不喜欢跟耶稣交往。他们觉得若按照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才不会做这种事呢，这个人根本就不属灵。按照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不喜欢主耶稣，因为耶稣没有跟他们一样的照他们的规矩他们的习惯来生活。主耶稣他很勇敢，他也敢说话，他不怕得罪他们，他也不怕被贴上一个标签说这个人不可爱，这个人讨人厌。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喜欢别人替他们戴高帽子，主耶稣其实他也爱法利赛人，他希望法利赛人能够看到自己那虚伪的真面目，希望他们来改变。他爱法利赛人，可是法利赛人不爱他，法利赛人觉得主耶稣惹人讨厌。那怎么办呢？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当主耶稣他在安息日医病的时候，法利赛人觉得那个不属灵，他又犯了天条了，他又犯了旧约的礼仪了。可是主耶稣觉得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我救人比守安息日来的重要，守安息日也是重要，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有个比较性的时候，人在主耶稣的眼中过于遵守那礼仪。还有法利赛人觉得耶稣怎么能跟税吏跟娼妓一起吃饭呢？他怎么可以到他们家里去呢？可是主耶稣说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爱，我就把爱带给他们。主耶稣他所显露的唯一的权柄就是要做仆人，他说若有人要服侍人的，他就是要做众人的仆人。这个又跟宗教领袖们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了，他们觉得谁最大就是谁的地位最高。主耶稣说不对不对不对，最重要的就是谁最大 他就是做众人的仆人，愿意服侍人的人才是最好的领袖。在主耶稣的眼中，他所表彰的伟大不是一个地位，不是一个名声，一个名誉，一个名分而已，而是主耶稣要来到世上与人类认同。甚至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他对主耶稣的身份也有质疑，他觉得主耶稣他的举止、他的行动、他的行为跟那位受膏者好像不相符，所以呢，他对主耶稣的行为、他身份有一点怀疑。因为施洗约翰曾经对人说，弥赛亚要来审判这个世代，但是耶稣他用怜悯来向审判夸耀。约翰又我所说的约翰是施洗约翰，又觉得弥赛亚应该是跟罪人、跟税吏隔离的，就好像以前的先知一样啊。但是弥赛亚确实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那个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的人，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就请人去问耶稣：“我们等候的是谁？是你吗？”耶稣就叫那个人回去告诉施洗约翰说：“你把我所做的事告诉他，他就能够明白。”所以呢，耶稣当他叫那个青年官要变卖所有的钱、财产去服侍主的时候，这个让法利赛人觉得很困惑，觉得这行不通的，他所说的道理怎么这么奇怪呢？当主耶稣告诉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叫她去把她的丈夫找来的时候，那个妇人说：“我没丈夫啊。”但是主耶稣说：“你不但有五个，你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他知道这个女的不守规矩，她一直跟别人同居。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指出这些呢？他是要指出人内心深处的软弱，要人悔改。所以呢，为什么主耶稣他又坚持开始，就是在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坚持要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受洗呢？因为他这样子做，他就是符合了人的规矩，主耶稣愿意遵行人类的规矩，他愿意在神跟人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拥有神的儿子一切特征，就是他使人喜欢，他蛮有爱心，他对人的需要非常敏锐，他跟人建立友好的关系，他有吸引人的能力，那都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说自己是生命的粮，他说他是世上的光，他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他又说我与父是一个的，他告诉所有的人说，认识我的就等于认识父，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相信我的就是相信父，接受我的就是接受父。所以主耶稣的教导，他所有的教导，他所行的一切神迹，他所行出来的爱，就是要让人认识神，让人认识他。主耶稣他是人的良师益友，他的言行受到很多人的爱戴，他也受到法利赛人的指责，其中那些来自法利赛人的最严厉，他们看到主耶稣在安息日医病，他们就不舒服。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就是在世上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做，我们不该怎么样做，作为教牧辅导的哪一些话我们是要说的，哪一些要责备的，哪一些要安慰的。主耶稣他一直 保持真我，他很自然，他不做作，他有人性，他乐于与人交往。这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位从事教牧辅导的人，我们要保持真我，就是从我的身上，我有软弱，我有爱的一面，我有优点，我也有缺点，我不怕把我的缺点藏起来，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不是主耶稣，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需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我们就是要让人看到，你看像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上帝也使用我，你看像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我也需要耶稣，同样的你也需要耶稣啊。所以我们要保持真我，把这个我的人性的那一面也显露出来，当然不是放纵的意思。还有一点，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榜样，那是什么呢？那是要有立场。你看当主耶稣他把他的立场显明的时候，法利赛人不喜欢，当他把真理阐明的时候，法利赛人想要害他，法利赛人一直想办法要除掉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有立场，他知道怎么样的事情跟神所要求的很远，他不希望我们做，他要提醒我们要离恶行善。我们要知道来到我们面前的人，想要接受教牧辅导的人，他在他的心里面，他对教牧辅导的人员有一个期待，他对他自己的错误他有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呢不一定是正确的，那个期待对教牧辅导人员的期待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他可能高估了我们，或者是低估了我们，他可能高估了自己的错误，也可能低估了自己的错误。我们要小心，有的人他觉得要有爱心哦，他就很注意的听，很注意的听，可是他不敢指出他的错来，他包容他的错，他不敢提那些关于他错误或犯罪的那一部分，这是不对的。一个教牧的辅导他必须要有立场，我们要像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当有错误的时候指出那个错误来，指出不是定罪，也不是审判他，只是告诉他说，哦，你这个地方错了，你要改变，按照圣经的原则，那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方改变的方式，对人的要求指出来，说给他看，说给他听，让他去读那一段经文，我们跟他一起读那个经文，让他知道我们有错误的地方，我们要改进。他来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有一个答案，但是我们要给他一个正确的答案，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不是马上就可以指出他的错，很快的，有的人如果是很快还没有听清楚那也是不对，但是错的我们要指出来，正确的我们要鼓励他，所以我们要很自然的，不做作的，不要把他所说的都觉得每一件都是对的，都是可包容的，若是他有错误要直接的有爱心的说出来圣经教我们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诚实话就不好听，对一个犯错的人他就不想听。什么是诚实话？诚实话就是真话，就是真理，但是圣经要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个爱心呢就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他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我用他能够理解让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有智慧的运用我的智慧，用我的词汇。所以呢就是爱心说诚实话，是要说诚实话，但是要有爱心这就是需要我们学习，我们不能做作，我们要 谦卑，要正直，要有爱心，要说诚实话，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必须对圣经很忠心，我们必须要对神很忠心。虽然我们是辅导人，我们所谈话的对象是对的人，但是我们谈话的内容，我们必须对神忠心，对人有益处，这才是一个教牧辅导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侍奉的对象是神，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我们都要向神交账。我们辅导别人，我们自己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观念，而这个来自主耶稣的榜样。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把你的榜样，你对事情的看法，你的想法都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依循。主啊，求你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你不喜欢的是什么，让我们远远的避开你不喜欢的事，让我们专心做你认为重要的事，你喜欢的事。求你给我们力量，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朋友，再见。
是的，敬畏神才能够教导人。听了主耶稣讨神喜悦也讨人喜欢的信息，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努力学习主耶稣的好榜样，让我们再一次的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我们以往一切的过犯，不和、不义、不洁、不正，求主的宝血洗我们能够洁白如雪，赐给我们无畏的心、正直的灵。靠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这是我们的心愿，这是我们的祷告。阿们。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